教会的传统里面其实有一个叫降临节，就是在圣诞节前面的四个星期天都称为降临节。而且呢，基督徒呢用四个很容易记的名词，比如说盼望、仁爱、喜乐、和平，来代表每一个星期天。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星期天是第三个星期天，就是圣诞节降临的节的这个第三个降临的主日。所以在这个时间中，我们都知道非常多的忙碌，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在忙碌什么。我知道诗班，教会的诗班已经开始练了好几次了，然后方舟的团契呢也在预备有一个福音剧，还有一个喜剧，那还有我们的 youth 也在练唱一些诗歌，我们的孩子也在预备诗歌。那如果呢你没有签上名哈，就是没抽签没抽到，你刚刚来到这个教会，但是你还想参与，因为我待会儿告诉你参与里面带来的喜乐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你还想凑热闹，你就王荣在这儿吗，举一下手哈。你要做点心或者要 decorate 这个教会，他需要 volunteer， 你就找他，这个你就可以凑热闹，还不迟哈。因为每个人其实都用不同的方式来预备圣诞节，在预备中我觉得有两个东西非常重要。一个呢就是预备一颗心来朝见这个新生的王，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还有一个呢，你想要经历到圣诞节的那种快乐，就是说快乐崇拜的那个经历是你渴望的，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圣诞很快乐，但是呢每个人在忙碌中在劳累中最后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快乐，做完了以后哇累惨了。我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借着这个很小的短片，只有两分钟，我们放一段以斯拉记和尼希米结束之后，我知道我们教会在今年的整个的主题是回归，包括圣殿的重建、城市的重建。在这个回归里，我想让我们了解一下，原来在2000年耶稣基督诞生以前的几百年以前，这个圣殿的样式，以至于这个物质的圣殿要指向一个将来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天上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这个 clip， 是我们那个机构所制作的，然后来预备我们怎么样进入。壮观的哈，那最后你可以看到那个至圣所里面的情况，然后圣所里面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是隔墙在那个预备的过程，我相信我们今天的人看到这段经文的，看到这段图片的时候呢，如果你读过希伯来书，你大概可以明白这里在讲什么，每一个细节实际都在指向耶稣基督。我们请打开今天的经文尼希米记，我希望这段经文把我们带到整个建立圣殿和城墙完成的之后的那个最高的目标，就是一同来庆贺这个 达成施工之后，神在我们中间产生的喜乐，神让我们的预备中产生的敬拜的心。这个尼希米十二章二十七到四十七，尼希米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尼希米十二章二十七，台上念单数，大家念双数节。耶路撒冷城墙城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撒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犹大、便雅悯、示玛雅、耶利米，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施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埃玛、拿但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牢，直到宽墙。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四十二节，又有马西亚、施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南、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声歌唱。以斯拉、西雅管理他们。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赎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按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读完这段很长的经文，除了我们当然有点拗口之外，你是不是感受到一点欢乐？应该感受到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场面。如果你再仔细看，一开始的时候就招聚很多的人，全城的利未人、全国的利未人都被招来参加什么诗班啊？但我们诗班是抽签比较少哈，人家是不抽签的，所有利未人都唱，全教会都在诗班哈。就是当然不是全国人民，只是利未人选出的十二分之一。你看到一些什么特点吗？除了这个非常的宏大， 快乐是很轻松一个特点，对不对？他们有没有仔细的预备？你注意看，他们要招这么多人到这个城里来面试班，肯定要预备的。尤其还有一个预备，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洁净自己，对不对？所以至少我们在这里说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这方面是一个场面的喜乐，还有一个纪念意义，最后有一个好的预备。可以说一个敬拜，一个庆典，一定需要精心的预备。一个好的庆典一定是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好的纪念的一个庆典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一定是有快乐的。让我们来一同来看这三个方面。为什么我说它是精心预备的一个庆典？你从一开始27节就说到，当这个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都招到耶路撒冷，他们有很多的活动，对吧？唱诗、歌唱、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礼。什么意思啊？组成了一个军乐队是吧？有点像组成了一个乐团，对不对？所有各种各样的人都在里面。利未人主持这个庞大的乐器和唱歌的话，你觉得有什么要点？为什么很重要？我记得在中国有什么喜庆的时候，大家都会吹吹打打，对不对？至少从表面上来说，任何一个庆典如果少了音乐，少了歌唱，什么就少了很多，少了非常多。我记得春节，中国的春节大家现在不怎么看了，至少过去我长大的时候，每年都盼春节的时候看什么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歌舞剧，当然现在看呢可能人大了哈，在海外里改变。但是如果少了歌曲和音乐舞蹈，没有办法把人内心的欢乐和人生的感受表达出来。你知道有时候你念诗的时候很难念，但是你唱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你要说我爱你很难唱，但是你唱耶稣我爱你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说起来比较困难。这是为什么中国的男人都不会说我爱你哈，都会唱。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11月初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典礼，对不对？哪个典礼？对，献堂典礼。为什么这个献堂典礼很热闹？是因为诗班唱得很好，还是因为 Joe Hunter preaching wonderful？ 有一件事情我们跟其他的不一样的，我觉得那个庆典是弟兄姐妹预备的，是预备很长时间的，不是说前一个星期只是会开会，而是说在过去的一年中间预备够堂的时候，弟兄姐妹祷告，弟兄姐妹奉献，弟兄姐妹来告诉别人这个教会要开始够堂了，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支持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新的同工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产生，很多人开始做点心，很多人参加诗班，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教会的诗班的。我非常吃惊地发现，当时的几个诗班的人，很多第一代的人，除了几个人做执事的没办法要唱，大部分原来的这个教会开始的第一代的人，就是说唱诗班的人都不在，完全是新的人。就是神也带一些更新一些人进入这个教会。还记得那天的小吃吗？我认为是很好的，是这个教会历史上最好的。结果呢，圣诞感恩节的时候呢，好像又超过了哈。我觉得感恩节的那个点心好像比那还要好一点，因为我觉得是我们这些人的参与，使得那一次的庆典特别有意义。我记得我做过学生会主席那一年，我们演出在 Texas A&M 非常好，大概2000多人参加。然后呢，完了以后每个人都看那个 DVD， 就当时录的录像。当时晚上所有的演员都去看。其实不是那个演得很好，那是为什么要看呢？是说他们付了心血，他们想要回过头来休息一下，体验一下当时的那个滋味。这个是一个庆典预备的场面，是因为大家都参与了，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 significant， 所以大家欢乐来预备。但是呢，除了预备之外，有一件预备，外在的预备是重要的。但是在如果我们大家要看第30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预备，这个预备更重要。第30节怎么说？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这个庆典预备的第二个方面是预备我们自己。祭司预备自己用什么预备？当然可以洗手，表明我们干净的。但是在祭司他们预备的时候，什么？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片子，对不对？在那个大的祭坛，很大的祭坛旁边有很多的金色的牛羊，对不对？是宰杀这些牛羊，把那个血涂在 他们身上，之后他们才可能去洁净其他的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洁净我们自己？要预备进入圣诞，我们怎么洁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知道每次我们教会敬拜的时候，就有一群人在这个光明的角落里，然后来祷告，对不对？我们的早上的带领我们的那个 chairperson 他就是祭司，他会请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唱的、说的、谈的、做私会的还是做招待的，都被耶稣基督所分别出来，都被他的宝血所分别，以至于我们今天所做的圣工是有他与我们同在的。在旧约里头，非常每逢重要的时候，他们都会有时洁净礼。还记得以色列人出旷进离开埃及，然后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记，过约旦河他们做什么？过约旦河很清楚，约书亚就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你希望这个圣诞节是一个欢乐的圣诞节，我就请你来预备。预备会带来很多的意想不到的结果。除了我们参加教会星期五星期天的这种敬拜，我相信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也在预备怎么样进入这个圣诞。也可能你是单身，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可以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家来反映出我们对耶稣基督降临的这个欢乐。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在美国现在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叫什么 holiday season， 不叫圣诞节了哈。有一些为了 neutral， 因为犹太人不庆祝圣诞节，然后伊斯兰呢庆祝 Ramadan， 那就我们庆祝圣诞节。那这样的话呢，有点张力，对不对？有点对别人不好。但是即使用 holiday 的时候，其实人都逃不掉，这是一个圣日。英文的 holiday 就是 holy day。如果我们叫惯了 holiday， 以为是 holiday 是我们那个，其实英文的 holiday 从这个字根上来就是 holy day。即使你说是 holiday season， 仍然也没法摆脱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如何在家里预备？我看过一本书，一个家庭主妇她来预备他们家的，她从圣诞节的开始的第一个主就是降临节第一次，她就开始做一点事。当然圣诞树已经开始有了，然后她就开始挂一点东西，然后有过一天呢，他写几段跟圣诞有关的经文，或者孩子一进门的时候，他突然就放一些圣诞的歌，就预备的歌，然后让这件事让他的孩子开始逐渐逐渐的什么进入圣诞的佳境。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来预备你们的圣诞节的，但是呢，教会为我们的孩子预备了这个事情，我觉得预备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我的太太呢，和女儿子选了一个礼物，然后就挂在上面。我当时没想，但是做牧师都愿意 spiritualizing 哈，我原来没有想这个预备一个东西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那天拿到这个的时候，我说呀，这个挺好。我们做牧师的不就是那个先知吗？就是像天使一样的吹号，告诉别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临了。因为的确，当我们预备一件事的时候，即使不是我预备的，太太预备的，孩子预备的时候呢，我也可以体验里面的那个 meaning。 当你预备的时候，你就发现很不一样。你可能在读经中选择一些圣诞的经文来读，即便不是今天主题，但是你可能在你的灵修中你也会来读，你也读旧约和新约，讲到将来那个弥赛亚来临的光景。所以如果你要想有一个好的圣诞节的话，你首先要怎么样开始什么一个好的预备，跟你的小组，跟你的家人，不是漫不经心的，而是仔细的来预备。愿上帝帮助我们，让在教会成长的时候，不仅是教会的 program 在这里做提醒我们，而说每一个人进入这个季节的时候，都感受到这个新生王来临的快乐。看这段经文，你还注意到除了预备之外，它有个纪念性，它是一个圣城完成之后的一个 dedication。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庆祝活动，在我们那个基督教的机构里头，有一次我们完成了一个系列亚伯拉罕系列之后，我们就出去制作了一个cake， 然后 cake 上画出亚伯拉罕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印上去的，当然花点钱了，然后之后我们就把它吃掉了哈。当然每个人都不舍不得吃，因为那个印得很精美。可是那样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艺术家非常重要？ 我们这些人大概不是学术，觉得好像那些东西都没关系。但是当一个人艺术家来装点一件事的时候呢，他想要达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让那件事情可以记住，让那件事情在我们生命中产生影响。人生有很多的里程碑，教会是今年有里程碑，搬入了新堂，有很多人今年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很多人怀孕，很多人结婚，有四个家庭结婚，也有几个家庭要生孩子，第三胎要降临了。这些事情都是这家里发生很重大的事件，他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怎么重视这些预备。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在一段时间里头经历一个几乎要离婚的那个状态，但是因为两个人都信主之后呢，他们家和好了。和好之后呢，他们家有一个决定，说我们要来纪念我们重新的复合。然后说那干什么呢，想了半天都不能成，最后说我们在我们家院前面种棵树。种棵树干什么？每个人浇灌的时候知道说这爱心需要培养，每个人施肥的时候弄草的时候知道说这个家庭是要有关爱，是要付出代价让他一同成长的。这棵树长好了以后是纪念我们这个婚姻，纪念我们的孩子回头的时候说再次 Christmas 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在一起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很多的纪念都很重要。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你看这段经文从31到这个42，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用一个字来表达，他们是游行的方式，对不对？分了两个队，那个古城墙我们原来讲过哈，是跟西安和南京的城墙虽然没有万里长城那么宽，但是至少上面走三行人，走不了三辆车，三行人是肯定可以走的，是50米到100米宽的。这是当时的耶路撒冷第二次建的时候，说这两队人在上面坐的时候，你觉得全城的人有什么感受？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参加过游行吗？或者你观看过游行吗？只要你看过，当然我们在大陆出来的游行都是游行示威哈，翡翠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上街了哈，但都是大多数欢庆的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个我没赶上哈，所以这个欢庆的场面没赶上哈。但是呢，游行如果是有纪念意义的游行，如果你参加了，你观看了，那个游行的队伍一定会产生一些影响。然后游行的人他们也会反思，说在这个时候，哇，到底神为他们做了什么？我相信当时那个祭司被招过来，利未人被招来组成他们的诗班的时候，按照大卫在以前以色列最昌盛的时候那样的样式来带领他们，可能唱的诗篇的哪一首诗篇，上行诗还是下行诗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在走的时候一定反思说，哎呀，那53天我建这个圣城的时候，城墙的时候怎么样，每家人怎么样齐心合力的。同样的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 choir 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些事情上付出的时候，你在游行经过，就是你回来欣赏一下别人都走了，你来欣赏一下说这个教会打扫干净的那个场景哈，两三个星期前很多人来打扫哈，就是说有一家人很特别，全家都来了哈，我非常感恩。不一定说这孩子能做什么，但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孩子很小就记忆说来到上帝的家中来参与有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memorable 的。我记得我参加过一次游行，但是我不知道那啥意思，就观看游行。那是我刚到北美第二年，我太太和我女儿呢也来到了北美，那赶上 Christmas 了。那我们那个 town 呢 College Station 就是 Texas A&M 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的，总的一个小 town 几万人，所以如果有全程游行那是大事儿，不像今天什么如果有游行在 Oviedo 游行大家好像没什么意思哈。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很大的事儿，全堂说都要去的，甭管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上街了。我还记得上那个 Texas Avenue 哈，我现在还记得，然后就在那等，老早就拿了凳子在那等哈，德州还是比佛州冷啊，冻得抖抖的，然后很多人都在那坐着等。然后呢游行的车彩车来了以后呢都很壮观，然后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就是有真有就是说圣诞节的那些人物在里面，什么 Mary 啊马桃啊，当然都穿得非常的好，然后有东方的三博士啊，我们那个啥也不知道就问别人，然后就想呀这东西很好。之后我们呢因为刚到美国什么都新鲜哈，然后我就开着车，下午呢我们游行完了以后吃顿饭，第一次去餐馆的时候，然后目的是让我太太将来去打工哈，去了一个东方三馆，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在那个我还记得是2083那条路上的转，说我们去看看还有什么就是说 decoration 的地方。你现在都知道了，所有在这种节期时间如果任何一个 大的 building decoration 一定是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教会很漂亮，那前面还有这种好像我们刚刚看过彩车上的人，我们以为真人挺大的，跑去一看都是假人，但是那个日光快要落的那个夕阳照在上面特别美，所以我们全家还照相，也不知道那啥东西，然后就看了半天，然后反正做的挺精美，我们就回来了。也许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刚来北美，然后不知不觉的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在这个节日期间感受了一下圣诞节的这种气氛。然后呢，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些参与游行或者参观游行的人，实际呢都开始意识到有一件事情，那些背后指向一个婴儿。就像这些经文里讲，他们所有游行结束的时候到哪里去了？看四十节，请看四十节。他说这两队称谢赞美的人和我，连我和官长这各一半，最后都站在哪里？神的殿里，英文就是 House of the Lord。 他们在城墙走完游行了以后呢，回到天安门广场，哈，就是中国的话回到天安门广场，或者进入紫禁城，对他们来说就是要进到神的殿里面去。进去干什么？敬拜神。圣诞节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或者基督徒坐久了都不知道那个圣殿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的庆典，除了在家人中，在家庭中跟朋友庆典，有一件事要跟神的子民在一起。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是那个最后的圣殿。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是按照天上的样式造的，没错，摩西领受了，有了帐幕，然后大卫也领受了，有了圣殿。但是天上样子是谁？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说我告诉你们天上的事你们不明白，因为唯有在天上如今还在地上的这位人子知道天上的滋味，他就是那个圣殿。他在约翰福音二章里讲到说，你们把这个圣殿拆了，我三天之后会立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过圣诞节的时候，基督徒，我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来到那个圣殿里面，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甚至可以说来到这个圣殿的延伸里面。我们也是圣殿，每一个基督徒，教会是神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来到这里面来庆祝，来纪念这个圣诞节。因为这个君王曾经也有过一次游行，他在母腹的时候从加利利因着罗马帝王的招，所有的人都要上厕做censor，对不对？所以他到了伯利恒，回到他的老家，就应验了旧约的应许，第一次游行。第二次，他十二岁的时候开始作为一个成人跟父母一起去朝圣，不知道是哪一次的朝圣，因为以色列有很多的时间他们要去到圣殿里头去敬拜神的。他就来到他父的殿中，向那些祭司立位人给他们讲述圣经。所以很多人都惊讶这个十二岁的孩子知道这么多，是他第二次的游行。还有更多的游行，他走遍各城各乡来游行，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他最后的一次游行是作为大卫的君后代后裔，在众人的呼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奉神的名来的人是值得称颂的，他骑着驴驹，别人铺的那个棕榈树来迎接他为王。但人们都没有想到这个降生的王是来预备死的。他最后的一次游行在地上是被挂在十字架上，来吸引万人都参加这个大的游行，参加这个上帝救赎的游行的队伍。今天你我在这里庆祝的时候，让我们记住这个圣诞节，耶稣基督所游行走过的路是我们要游行走过的路。各种各样的纪念中，我们再一次来提醒这位君王奇妙的降临，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位，这个奇妙的婴儿是上帝带领各民各族出黑暗进入光明，离开死亡进入永生，离开罪恶进入圣洁，都是因着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是游行观望的队伍的一员，像我过去在 Texas Avenue 来看这个彩车经过，我们今天是游行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在走到任何地方的时候，是告诉他们这位将士的君王如何谦卑地来到我们人间，让我们纪念他的降生。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精心的预备，除了我们着重纪念的庆典， 最后是什么？是 Christmas 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定要有欢乐。你们欢乐吗？真应该欢乐。因为我觉得刚刚我说的前面两件事，你可能有好的预备，你可能也想要有它的纪念意义，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发现是一个非常 boring， 然后或者是很 sad， 你会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如果你有一个欢乐的这个事件，你最后所有的记忆都会浮现出来。我就用，我觉得这个欢乐像一个 database 的 SQL， 对不起啊，我用那个做电脑的那个语言，就是说你如果做电脑，你会写一些索取东西，那个 joy 呢，那个欢乐就像是说你自动会产生一些 query， 把所有的那些事件连在一起。我刚刚讲的那个事件对我来说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我那时候还不明白，但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欢乐，我能记出过去的事，跟这件事情有联系的事。欢乐的庆典是整个贯穿这一章的，对不对？从这个十二章开始一直讲，虽然有很多的人名，但是如果你的名字在上面，你读的时候，哟，张秀莲，你马上读了大声一点哈。当然这个名字什么意识码呀什么的，读也读不清楚，但是的确那都是我们的骨肉哈。但是有一节经文非常重要，四十三节，这些经文说那日众人就献祭而大大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快乐欢乐，连妇女带儿童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笑声听到远处。在短短这些经文里头，有几次欢乐出现？四次。所以这是充满了欢乐。我们教会唱那个开始的时候不唱三次 Glory to the God， 我们唱四次哈，可能是从这来的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但是呢，的确众人因为奉献而欢乐，众人除了这些男人欢乐还有什么欢乐？妇女儿童都欢乐。我今天早上跟那些 youth 们讲到，我说非常困难，要这么大一家人啊，每个人都高兴很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让老人，如果你在家里过春节或者过中国传统节日，如果是你要想让老人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你大多数情况呢，除了吃饭在一起，其他时间都分了，对不对？可是这一讲连妇女儿童都欢乐，最后这个欢乐有一种感染力，竟然传遍了耶路撒冷以外，这一定要人多。这个跟圣殿刚建好的时候，我记得吴英强只是讲到，有一次讲了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三章，你们还记得吗？那是圣殿的大地根基，就是圣殿的根基建好了，然后那个也是欢笑声和哭嚎声弄在一片。为什么那时候又高兴又难过呢？他们被掳回来，也可能有一个经文说他们发现那个根基比所罗门的殿，我们放的小很多。你知道你预备了很多，你希望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再走一步，发现完了以后说原来还小，所以他们又很悲伤。这是当时的情景。可是在今天，当圣城建好，城墙完成的时候，这里没有一点悲伤，而且是有感染力的，所有的人都欢乐。很重要的原因，这三个层面的欢乐，他们奉献的欢乐，众人的欢乐，孩子们的欢乐，感染别人的欢乐，都是因为有一个欢乐。注意到这一节经文四十三节中间说到什么？因为神使他们大大快乐。上帝是快乐的上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来想你们的基督徒人生的，我相信很多人在我们中间有很多 circumstances， 有一些很多的情景让你不快乐，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经济状况，或者是你的学业状况，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诗篇的作者在三十篇的时候鼓励大家哈，他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并为欢乐，因为他的恩慈永长存。他的愤怒只是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可是他的恩慈永远长存，他的恩慈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缺了歌唱，基督教就像没了魂的一个信仰一样。你有没有觉得音乐和歌唱是贯穿你的一生的？有很多人开车很远的路听磁带音乐 sermon， 给他带来很大的快乐。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这个平安的喜乐是因为这个信仰是有快乐的。从旧约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婚姻的起头记得就作诗了， 亚当可能没有唱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显然是非常美的一个 parallel。 如果你懂希伯来文知道那个写的特别美。还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记里头描述第十五章，当摩西过了红海，结果耶和华把河合起来的时候，所有的埃及追兵都在河里被淹死的时候，他就作诗了。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埃及的军马和兵丁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然后接下来他的姐姐就跟他对和，你们没唱过那个对唱的歌哈，那个阿诗玛看过那电影吗？台湾弟兄姐妹看过，对不起哈，就是都是对唱的。所以他姐姐呢就跟他对唱，他姐姐这么对唱的，他说亚伦的妹妹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的鼓哈，所以众妇女刚刚是男的唱，现在女的唱，也跟着他一块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 response to the Moses， 他说你们要歌唱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是歌唱的一个信仰。你还记得大卫在把约柜带领回来的时候，他在走了六步就献祭，之后就干什么？跳舞啊！我们教会是不大跳舞的，我但是希望你们真的能够跳舞。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从心里跳，也从外面也可以跳。这个真正是一个把里面的欢乐表达出来，不是为了因为跳舞而有欢乐，是因为欢乐跳舞，最后呢，跳舞的欢乐又会到心里去。大卫那个跳的时候非常的精彩，当然别人有人看得不好，但是属神的人看得会很美。那整个旧约的一个高潮就是大卫把圣殿建好的时候，那个献祭几千头的牛羊，然后由万人组成的诗歌歌唱团在那唱诗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里，就是所有的这个 smoke， 英文是用 smoke， 中文就是说有烟，就是神喜悦人这样欢乐的敬拜他，这样欢乐的敬拜他。所以有的诗篇会讲说 make a joyful noise， 中文怎么翻呢？中文就是不是 noise 啊，中文翻的比较雅一点，但是英文翻的就是 noise， 就是说经常吹口哨啊，你激动的时候会不会拍手鼓掌，甚至大喊大叫，喊的可能是声嘶力竭的，但是呢是表达出你心里面的快乐。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悲伤的时候，诗篇138篇他们也唱，他说别人让我们唱一个家乡的歌，他说我们在巴比伦有什么唱法。所以有一个中国人就把它改编成一个思乡曲，就是一个圣诗，叫中国啊中国，如果我忘了你，就是用诗篇138篇来唱。被掳的时候他们也这样，整本的诗篇有5本书，对不对？150篇，整个都是在以色列大殿建成之后，直到被掳回来以后，他们组成的这个诗歌。所以以色列在整个他们的敬拜中是唱诗篇的，唱得很美。其他的宗教可能也有唱诗的，可能他们的领袖唱，但是百姓不唱。你如果听过那个伊斯兰的阿訇哈，我在兰州待过，唱的声音非常的高亢，有点像我们刚刚放的那种声音，但是其他人不唱的，因为只有那些人有权利唱，还是说他们已经有欢乐。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唱歌的，对不对？唱得好的不会唱的，唱走调的都唱，是不是？为什么我们都唱？在我们开始之前唱了3首诗歌，我们待会儿还会唱，为什么？因为神向我们唱诗，我们也向他唱诗。耶稣基督在朝圣的路上，我相信他可能唱的诗篇，耶稣基督是肯定懂旧约的，他来这样对唱，我们也跟他一块儿来对唱。所以在新约里头，保罗怎么鼓励以弗所的教会和哥罗西教会，他说你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丰富的道理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教导，相互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学东西，我发现唱歌是让我可以记住很多东西的。我很多的 hymn 我可以唱出来，就是因为唱歌我把歌词记出来了。如果你要背，我背不下来。所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呢就教我唱那个圣经歌，把所有的圣经的那个书卷唱下来。所以啊，我没有想到我在 RTS 考试的时候帮我忙了。 因为我们考试毕业的时候，考试要把所有的经卷要写出按的次序写的，然后当时英文名字，可是我先唱一遍中文然后再写英文，总是可以吧。所以唱出黎明深，什么德士萨格萨萨这些东西哈，是可以唱的，如果你唱你就可以把它记住。所以这个彼此教导用智慧的时候，其中一个智慧是用诗歌对唱的时候让别人记住的，很多东西都是在诗歌里记住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奉献做传道人，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也奉献了，我们都准备去神学院读书。然后我们一次在 Christmas 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一个 retreat， 然后他跟太太和他呢都有个各自有个理由说他可能不能做传道人。那个弟兄呢认为说我个子太矮，说不能做传道人，镇不住他说。然后呢那太太说不是镇不重要，他说因为我不会唱诗，这个你看那所有的师母好像都会唱歌哈。然后我说你这个都不能够告成这个不做传道人，你就是做牧师。他说我可以做传道，但是我不做牧师。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点道理，这道理说这个恩赐一定需要的，因为如果你想别人来 cherish 耶稣基督，你是得要来唱。你唱的好坏是一件事，当你唱的好感染力强一点，你唱的像我这样的走板的话呢感染力差一点。但是的确如果有这样的属灵的恩赐，能够唱诗给上帝，唱诗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喜乐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财富，千万千万要多用它哈。李红军你太太很会唱诗，所以说不定哪一天你也得做传道，也逃不了。所以我们的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歌唱的信仰，但是还不仅仅这个歌唱的信仰是代代相传的。你注意到刚刚我们念到说连妇女儿童都欢乐了，孩子要唱歌是容易的，但是他要你做一些事情非常不容易。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巴别塔之后的时代，虽然圣灵降临，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仍然需要学英文才能够说英文，不是说圣灵一帮我就能够口里就说出英文来，那个最后还没有到来哈。所以我们在华人教会里头很大的一个拦阻是什么？我们当然有代沟，每一个教会都有代沟。我看到有一对就是说跨国婚姻哈，那你们还有什么代沟？语言代沟，文化代沟。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之间这个语言的代沟使我们本来有的代沟，语言的差距使我们原来的代沟又拉大了，对不对？你要跨越这个非常不容易。我就记得我们教会要来预备这个的时候，师母想了很长时间怎么样让孩子们在那个我们下个星期天一个多小时接近两个小时敬拜里头不 boring， 让他们也参与，花了很多的精力让他们起来坐下唱这个唱那个，然后做这个，这一切的活动我觉得都有一个有一件事情，我们是要让他们一同跟我们快乐。如果他们不快乐，我们的快乐就减少一分，对不对？哪一次觉得你孩子现在在哭，把你现在叫出去，你觉得肯定很 boring， 说呀 Simon 你的孩子在哭啊， Simon 说对不起那我要出去，那是很 boring 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快乐，让我们求弟兄姐妹你一同来祷告，让下一个主日和下一个星期星期五的那个福音的敬拜是一个容神一人的一个庆典，每个人都可能在耶稣降临的这个日子里头 taste 到那个 joy。 如果你在看见这两代之间哈，从第一节到二十几节都有一件意思哈，讲两代人这个信仰的沉船，我原来没有注意，我看那个 commentary 才注意到。你如果发现你看他先第一节开始讲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书亚，这是大祭司第一代回的，你记得吴英强讲到时候专门跟你们讲第一次回去的时候说索罗巴伯和大祭司这个约书亚。但是你看注意到了第十节他开始讲这个约书亚生一个约雅敬又生一个以利亚时，然后开始讲一些家谱了，之后完了以后就是约雅敬的时代，就是说这个时候是时代，就是他做祭司的时候。所以这里讲两代人了，注意他今天的这些特别讲是经过第二代人的时候这个城墙才 finish。 这个信仰如果不沉船是什么结果？这信仰是死掉了。所以上帝不光叫我们快乐，而叫我们向第二代向下一代人传扬这个福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跟他们一同的服侍。我知道我们教会还很年轻，但是我过去的教会就经历过说第二代长大了以后他们要独立还是在屋檐下，因为很困难，我们有语言的隔阂，还有一个呢权柄的隔阂。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李红军在我们教会做执事，过两天按他的 Angie 可能读完书回到奥兰多工作了，我举个例子哈， Angie 25岁了， 回来以后在这个教会呢也来服侍，那时候我们的英文的 ministry 可能增加了，可能有100个人或者是50个人。然后呢偶然呢一不小心安吉也选到执事会里了哈，做女执事，假定是这样。然后他爸呢开会的时候就忘了，说安吉你先别说话，回来待着去。他能不能这样说话？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在想说一件什么事，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因为这些孩子在我们家长大了以后，我们看着你长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可能用家长式的方式对我们的第二代说话，忘了他们也是神国里头同得分、同得这个福分的，同样有权柄来一同喜乐，来告诉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感受，他们在这个教会要参与什么。明年我们教会会主办夏令会，在这个夏令会上我们专门加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说同在屋檐下怎么样两代人互补的侍奉上帝。因为佛州的教会相对来说比其他教会年轻，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预备，我们将来就会出现不必要的问题，是文化的冲突占上风，还是圣经的教导带领我们一同侍奉，还是用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来决定事情，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彼此的恩待、彼此的鼓励。除了刚刚我讲的这个欢乐的两个原因之外，第三个原因还是各尽其职。这个欢乐不仅是我们唱出来，我们唱给别人听，最后呢我们彼此来以恩慈相待。你看到刚刚你们念这段从44节一直到结束的时候，这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你观察到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什么？虽然非常繁琐，但是经文里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各谋其位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信仰群体，我们在讲我们的整个群体的更新吗？这个信仰的群体产生什么样一个果效？他说当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按着11奉献给了神的国度以后呢，祭司和利未人就不需要到田里种田，然后呢都有收成以后呢，他们就开始供职了，他们开始牧养这些以色列人。之后以色列人是什么？就犹大人因他们的供职，他们就什么快乐了，对不对？在44节，这是神设立的一件方式。接下来呢，你看这些利未人拿了钱以后干什么，或者他们有了时间干什么？是打盹睡觉呢？他们还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唱诗，来守大门，来按照大卫和所罗门的命令来敬拜神。那时候上整个的以色列人是在一个福星的状态里面，不断的有赞美的祭献在神的面前。你看到以色列人众人也开始唱诗，而且在他们这个整个的分工里面，不仅仅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奉献时间、金钱和他们的才能，而这些被呼召出来来侍奉以色列众民的人，他们在其中也是按着上帝的规矩。你看到这些人唱歌守门的给了利未人，利未人得的又分给亚伦的支派，就是他每个人都按着11来交给神的国。有一个基督徒作家说了这样一件事，他说如果北美的所有的成人都忠心的按上帝给他们的东西，量给他们的地界，按着这样的11来奉献的话，他说有两件事情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说福音传遍天下的时间会大大缩短，这是第一件事情，因为有更多的工人，而且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他说第二件事会发生，说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间也会缩短，因为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中，得救的人数上帝是知道的，上帝不是一个没有计划的上帝，但是因为人的软弱，人不愿意在其中快乐，所以把钱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把时间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经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最近我发现网上电视很好，本来只看一集，哎，一看就看两集，然后睡觉原来12点就变成1点钟，早晨呢就晚一个小时上班。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的，我们经常是要 guarding our heart， 我们的时间怎么样来花费，我们的金钱怎么样花费，我们有很多的 talent 在我们中间。我相信神赐给这个教会，你如果把它堆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摞得很高，超过这个 building， 但是我们经常把它埋下来，埋下来以后都看不见，我们都很谦卑，但是当我们把它亮出来， 把那个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万人，我们一同彼此用我们的恩赐来相互侍奉的时候，如果有人搬家的时候，你帮他搬一下，如果他熟了要搬家哈，他就骂我们说，你看你们这些人都过完 Christmas 都去什么度假了，我要在那边搬家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起哈，我是逃兵不在，但是呢，如果你们在这儿要愿意帮他搬家的话呢，也许呢他也会以恩赐相待你们，没准呢下次给你一张迪士尼的票。我记得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里毕业的一个刘西峰弟兄，他现在在密西西比的 Jackson 做牧师，那个牧师他去刚刚做牧师，然后也安利了。那在那个的时候呢，那个教会他去的时候呢，是在几年前经过一次分裂，剩下的人呢在美国的教会聚会只有二三十个人，当时经营会呢把他招去说，三年你们就独立，你们要死要活，那个教会已经十几年了，要死要活是你们的事，但是我来招来一个立位人哈，我就结束了，我支持你们三年之后你们会怎么样，那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恩待，还是你们就是他的话，就是说鼓励你们但是也挑战你们。所以刘西峰就去了，那时候二三十个人，每个月的奉献不到一千块钱。所以齐峰他两个月来，他说我来，我说我怎么办，他说哎呀我也不用讲了，我说别人也有数钱的，我就20%奉献就好，因为他当时是那个美国教会给他工资嘛，所以他就奉献。我说你现在有，他说我现在不需要，我只要超过10%就行了。他说现在的奉献他们教会已经有几千块钱，就是七八千了，也因为这个教会传福音，原来分出去那批人分出去以后就分到不同地方，也没有牧师嘛，然后有的到美国教会，有的自己在家里聚会，然后他们就开始相互间 talk， 所以也许你们有牧师了，我们是不是能够看看这牧师好不好。刚来说他们很骄傲的就问刘奇峰很多问，因为奇峰很年轻嘛，就说你什么时候信主的，这个2002年，哎呦我92年就信主了，所以然后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牧养我，所以奇峰说对，那等等我就做学生工作了。但是呢这些人在他们在团契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都悔改，彼此真悔改，说牧师啊那时候我问题是对的，但是我的心真不对，就说我是要来挑战说你可能没办法做我们的牧师，然后他就说，结果这些人在圣诞节他们谈了半年之后，这两个就是那个分散的教会合并，所以他们教会现在星期天聚会的时候，就说老的少的在肚子里都算的话有100多人哈，有接近150个人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很恩待，当我们每个人在一个不同的位份上来服侍神的时候，尽心竭力彼此看自己比别人弱，看他人比我们强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尤其上帝的喜乐一定会大大的充满他的教会。的确我们的快乐崇拜有三个要素，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要预备礼物，要没有买的话赶快买哈。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使他能够记得住，是 memorable。 第三个是什么？喜乐，一定要有喜乐，基督徒这是我们的心愿，从圣灵给我们的是喜乐和满足。 C.S. 路易斯在他一篇文章的里头这样讲到，我用他来做结束，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人生可能不渴望升官发财，但是呢我们都渴望快乐，哪一个人不需要快乐，举个手，也不敢举真的每个人都喜欢要快乐，但是他说呢，只有在乐园的人才有快乐，因为这些人呢是自愿的顺服上帝，在他们顺服上帝旨意的同时呢，他们自己的欲望就得到满足，因为这个神是一个喜乐的神。他说这个上帝，因为这些人，因为上帝要求和快乐的人，他们的一切的行为举止和他自己内心的爱好是一致的，为此呢，因为他服侍上帝本身就是他渴望满足的渠道。所以对这些在乐园里的人呢，他说他们从来不问说我做这事是为上帝还是为我的快乐，因为服侍上帝是快乐的核心，没了他其他的快乐都淡然无味。真的，你如果经历到这个，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份的。他最后说，其实呢，他说上帝做的事呢正是上帝自己要做的事，然后我们这些人为上帝做事呢正是我们自己这些人喜欢做的事，所以上帝的旨意最后驾驭着我们的心怀意念，甚至他说驾驭着我们的快乐，就像一艘船哈，沿着那个溪流，被溪流的那个 那个能力被带走了。所以在这个漂流中，在乐园里的人呢是有快乐的，是蒙上帝悦纳的，因为在那里奉献服侍就是一种快乐。好，我们一同来唱诗，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可以放那个快乐颂，那我们一同把这个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荣耀慈爱大主宰。对，那个有一个19那个 MP3， 我们一同来唱这首。我们这都会唱吧？第19啊，那个你还有 Switch 上的歌了吗？在那上面的台面上，对对。
崇拜荣，
起立来唱。
爱的主宰，心灵开启，在主面前如风向向日开，如阴云罪恶有尽，恳求救主尽出心，我乐之愿永乐之主，就此光明满我灵，环绕诸多万物同欢，天地繁音诸荣光，天使心修宝珠歌唱，无主共在中颂扬，四野森林一度高山，青翠草原及海洋，听歌小鸟心中流泉欢。
我们接下来第三段我们对唱好不好，彼此对唱。
就给予主席所对，用手祝颂永世人，若是生活极乐源头，主人爱及海半生，神是父亲基督师兄，爱中生活皆出名，求教我们相信爱相信，同享人生的欢欣，谢殷其伟大歌声，不是万民的响应，天父慈爱通知我们，弟兄友爱及人群，一同前进，歌唱不停，忠勇征战胜利军，欢乐歌曲照向光明，同唱凯歌情永生。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你给我们快乐，你给我们预备的心，也让我们能够纪念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作为永久的帐幕在我们中间，人与神的隔墙已经打开，不仅如此，你竟然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位，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在行路中，在我们前面，在我们左边，在我们后面，在我们上面的指引者、保护者和安慰者。主，我们谢谢你，你大大的把你的欢乐赐给在座的每一位，让那些没有欢乐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在他们心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光景，他们都可能说我们是快乐的人，我们是唱的诗篇，向神唱，向人唱，向自己唱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你把快乐赐给我们，我们也把我们的敬拜颂赞都回给你，愿你得到应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